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曝光邪恶的过程就是解体邪恶的过程；二、大法在我生活中显神迹。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曝光邪恶的过程就是解体邪恶的过程。慈悲伟大的师父您好，各位同修好。回顾自己这么多年来磕磕绊绊的修炼过程，总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体会，感觉也就是做了一些大法的事，很平淡。如果这也算是修炼，那么我就把这些事的过程和想法写出来。小花初开，我是2003年开始做资料的，那时还是大资料点运作阶段，我只负责真相光盘的供应。由于我受过邪恶的抄家、迫害和非法关押，实际上我当时的心态并没有完全到位，同修大法的老伴儿更是不行，可以说我是赶着鸭子上架的。协调同修给我送来了一台一拖三的刻录机，告诉我母盘由他给我提供，耗材由我自己采购，就是说每周我要拿出成品。机器说明书都是英文，我还看不懂，同修也不懂英文，说你就慢慢琢磨着做吧，留下机器就走了。老伴儿只埋怨不先跟他商量，就把这机器弄家里，儿女孙子们又都住在一起，万一……我说先别说万一，咱们慢慢来。就这样，制作真相光盘的工作由此开始了。为了不叫孩子们知道，以免增加他们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实际当时我的怕心也还不小，我就在每天晚上12点发完正念以后至凌晨这段时间刻录。因为每到整点要发正念，也顺便让机器休息一下，所以每天晚上也做不了多少。再者，机器设定好的刻录速度是12速，刻一次需要7-8分钟。因为看不懂说明书，也没有人可问，不懂得可以调整刻录速度，就是我每周刻录的时间长达20多个小时，所以几乎天天做到下半夜3点多钟。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05年。九瓶共产党光盘出来了，除真相光盘外，加上九瓶光盘，需要刻录的光盘数量大增，我的工作量也大大增加了。每周光盘平均需求量在400-500张，逢年过节时可达600-700张，最多一周刻过近1000张光盘。有一天，我的刻录机无意被早起的孩子发现了，这个家庭秘密才在家中公开，因为他们都明白真相，支持大法，从不说什么，而且他们很平静，似乎不怎么害怕，这样我和老伴心里就踏实了。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心性到位了，我们的怕心没有了，随之而来就是怕的场没有了，也许就是师父所讲的相由心生吧。那几年邪恶还很疯狂，我自己跑市里买耗材，开始骑一辆自行车，买耗材用自行车驮着到郊区，再转乘长途班车。后来班车不给托运自行车了，我就只能带货乘市内公交车，再换乘长途班车，下车后再找出租车拉回家。在这个过程中确实磨去了许多怕心， 后来我才悟到，这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是为了我以后做更多的正实法的工作铺路。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看到明慧周刊上同修们关于遍地开花的交流文章，我想自己也应该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开花。可是反过来又觉得阻力也不小，50多岁的人了，又不懂外语，买了设备不会用怎么办？与协调同修交流后解除了顾虑，觉得那些困难什么也不是了，别人能干成，为什么自己不能呢？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很快在2005年底把电脑、打印机等都买回家，我成了写作、排版、印制的全能编辑。自己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直接从明慧网汲取营养，大大的丰富了我的思路，开阔了我的视野，感觉到提高相当快。当看到外地同修把当地发生的邪恶迫害案例、善报恶报的实例制作成他们当地真相资料，然后在当地发放的做法，我觉得很好。虽然我看不到那些事的实际效果，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那一定相当好。因此我心中也萌发了做我地的真相资料的念头。可是那是何等的困难。刚买了电脑半年多，当时主要还是自己上网浏览，我还不会打字，更不懂排版，还有其他一系列的事情都得自己去做，谈何容易。可是想到师父为我们的承受和付出，想到住持正法的使命，再难也要走出自己的路来。和协调的同修说了我想编写当地真相资料的想法，他很支持，可又从哪里下手呢？记得刚编辑第一期真相资料时，编辑、排版等等这些操作什么都不会，又无人可问。从搜集资料、写作、编辑到版面设计、排版，我几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凭着我对师父、对大法的一颗坚定的心，硬是做出来了。那时我就是坐在电脑旁，手按鼠标，不停地敲打，不知怎么竟然就做成了。可是有些地方和过程我想再重复一遍，却又不会了。只是这一次做成功了，真是不可思议。这一刻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了，也真正明白了为什么说一切根本的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只看我们的这颗心。我把做成功的当地真相资料复制到 U 盘上，请协调同修拿到市里技术同修那里再做处理和修改，发到明慧网，发表后再在我们当地印制发放，效果很好。以后我就不断地制作当地真相资料，揭露邪恶，对当地邪恶的震慑力是很大的，对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和开创我们当地宽松的修炼环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个曾经迫害过大法弟子的警察看了当地真相资料后，找到大法弟子更详细地了解真相，说我那时只是受中共的欺骗宣传和按领导说的做了，真不知道这是犯了罪，现在一切都晚了。大法弟子告诉他不晚，明白了真相可以弥补。这个警察当即写了郑重声明发到明慧网，他还着急地问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字从明慧网的恶人榜上撤下来。后来的这几年中，他尽自己所能帮助了很多大法弟子，还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老百姓看了当地真相资料后，有的说某某某迫害法轮功，他儿子遭车祸死了，这人咱们都认识，这真的是他们遭报应了。这善恶有报可不是迷信，做人就是不能干坏事。还有的说，那资料上面说的那个念法轮大法好病好了的人是某某某，这是真的，咱们都知道，咱们也学着念吧。一个离休的老干部看了当地真相资料后说，这些警察有的我认识，还真不知道他们这么折磨大法弟子。共产党真把警察给弄坏了，以后再有新的资料记着还给我送一份。 一个派出所警察的父亲看到当地真相资料中有揭露他儿子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实，他认为损害了他儿子的名声，找到儿子的上级机关公安局，指望他们撑腰管一管这事，替他出出气。可公安局的人说，嗨，那个说我们的材料更多，我们自己还管不过来呢，你自己管自己吧。这个老头子听了直气得大骂，谁以后再管法轮功的事，谁是王八蛋。揭露当地邪恶。自从我上明慧网以后，很重视阅读理性的交流文章。那一段时间的有关恶人关心明慧网、恶人关注明慧网、恶人网一类的文章对我触动很大，因为那几年我也写了一些这类综合性文章，后来悟到其实这些也是师尊的巧妙安排，也使我想起了自己前几年亲自经历的一件事情。一个退休的警察来我家串门，闲聊中他说，我从明慧网的恶人榜上查过，上面没有我的名字。当时我一是没有电脑，也不知道恶人榜是咋回事，二是不知道他是否迫害过大法弟子，就没有多问，只是给他讲了些大法真相，并没有深谈恶人榜这事。后来自己上明慧网才知道，一旦明慧网揭露了某人迫害大法的事实，那么这个人就榜上有名了。退休警察没有查到自己的名字，是他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实还没有被揭露出来，也充分说明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最怕明慧网，更怕明慧网的恶人榜。我又系统学习720后师父的讲法，看到揭露邪恶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始终贯穿在师父的讲法中，特别是在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我对于揭露当地邪恶、曝光当地邪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方向明了，下面就是怎么做的事了，也就是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邪恶怕明慧网，我们就让他的名字上明慧网曝光。邪恶怕民众知道他们干的丑事败事，我们就做出当地真相资料在人间曝光他们的丑事败事。我和协调同修交流形成共识，又和受过邪恶迫害的同修们交流，消除怕心，鼓励大家大胆地写出自己被迫害的经历，上明慧网曝光恶人恶警的恶行，又制作成当地的真相资料广泛散发，有力地震慑了邪恶，开创了当地比较宽松的修炼环境。先后几十位被迫害的同修写出了自己被迫害经历，而其中 80% 以上是我组稿和发稿的。同修的稿件来了，我认真帮助修改，对于没有描述清楚的地方提出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有的稿件反复多次，有的稿件我还亲自跑去帮助整理修改，直至我认为比较满意才发给明慧网。虽然我看不见另外空间的正邪较量，但反映在人间的事实却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邪恶灭亡前的垂死挣扎。因为有时写的都是几年前被迫害的事实，有时好几个当时一同被迫害的同修在一起回忆。一个同修对另一个说，那年我们一起被绑架到乡政府如何如何，另一个却说，你说的那个事没有我。同修说，怎么没有你？然后把谁谁抓的他们，谁谁把他们关押到哪个屋里，谁谁看管他们等等说得一清二楚，可是对方就硬说没有，发生了争执。最后同修说，别争了，我们发正念吧。15分钟后对方说，我想起来了，就是你说的那样。实际上邪恶因素在另外空间看得非常清楚， 写出被迫害的经历，直到在明慧网曝光的过程，就是解体他的过程。所以就以各种方式干扰，阻挡着大法弟子揭露他们。因此我认为，只要我们正念足，就能够排除干扰，彻底解体他们，纯净自己的空间场。那么如果在一个地区绝大多数同修正念足，大家都敢于写出揭露邪恶迫害的事实，在明慧网曝光，就是纯净了这一个地区的空间场，反映到人间，就是这里的修炼环境相对的宽松了。虽然我看不见邪恶在另外空间解体后的景象，但反映在人间的事实却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天清体透的壮观。揭露邪恶的迫害在某些地方并不顺利，甚至几乎是没有人写。2008年，邪党借奥运疯狂迫害大法弟子，在不同地区有了极大的反差。例如，我所在的片区是邪恶较集中的地方，绝大多数的路口安装了摄像头，所有的电线杆邪党安排三人轮流值守，防止我们粘贴真相，而每个大法弟子他们都派人全天候轮流监视。但是由于我们这里绝大部分被迫害的同修揭露了邪恶的迫害，那么实际上这里的空间场就是一个比较纯净的场了，邪恶也就没有他兴风作浪的地方了。因此，这里所有的学法小组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集体学法。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的标语随处可见。制作九瓶共产党一天也没有停止。当时正值我们发放九瓶共产党的高峰阶段。大家每周出去一次发九瓶共产党和其他资料，一周也没有停止过。而那些揭露当地邪恶不利的地方，则忙于藏书、摘锅，暂时不做、不发真相资料，取消集体学法等等。那么在这样的地区，可能那里的另外空间就是黑浪翻滚，反映在人间的表现就是恶人恶警在那里为所欲为，疯狂地对大法弟子绑架、抄家、劳教。这一强烈的对比展现给我们的就是，真正信师信法最安全，真正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最安全。虽然我看不见另外空间的景象，但反映在同修身上的表现却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没有邪恶的束缚，纯净了自己空间场后焕然一新的美妙。有一位同修，用我们平时的话说，就是多年来意志状态不太好，自从写了揭露迫害的文章在明慧网上曝光后，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表现得非常精进，学法多了，和同修的交流多了，三件事做得好了，主动地买了电脑打印机，自己上网做资料救度众生。师父的有序安排。2006年师父发表记事经文后，受广传九瓶邪党退的启悟，我自己就慢慢地开始制作《九瓶共产党》一书。因为自己刚买电脑打印机仅半年，各方面还不太成熟，效率也不高。2007年，我又鼓励新开花的同修，大家都制作九瓶。我还根据明慧网同修提供的方法，找来木匠做了几套作书工具，效果很好。特别是后来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中教导我们九瓶还得发，我们更加大了制作九瓶的力度。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插曲。2007年夏天，我和市里的两位技术同修在电子城碰面，其中一位说，咱们去看看胶装机。我问另一位什么是胶装机，答，做书的机器。转了一圈，同修说没有适合我们的，所以最终我也搞不清什么是胶装机。秋天，由于做书的需要，我去一商店买厚层切纸刀。奇怪的是，老板不给我们介绍切纸刀，却非常热心地介绍他的胶装机做书如何好，压痕机如何好，并且亲自演示了一遍制作过程。看他做出的本子，我感觉很好，但我心里没底，就没有动心，只是买了切纸刀。直到2007年12月2日，明慧网发了推荐资料点使用手动胶装机的文章，文中介绍的产品、价格、功能和我那次见的一模一样。 于是我们立即购买了一套。这样大家分工合作，三个同修只管打印，另外的几位专管胶装，使我们制作九评书的数量和质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至此我恍然大悟，电子城使我有了胶装机的概念，买切纸刀使我对手动胶装机有了感性认识，而明慧网一推荐就是水到渠成，我们就立即购买。我再次深深地感受到师尊为救度众生，为成就大法弟子而付出的心血，深深地感受到慈悲的师父对弟子修炼道路有序的安排，弟子无以回报，唯有广传九评，救度更多的众生。广传九评共产党。有了胶装机，九评做多了，怎么发呢？我们这个片区大概有3万余户，十几万人，分布在方圆几十里的范围，有城区也有农村。于是我们首先分片，让能走出来的20-30个同修每人负责一片，这样可避免重复发放。当时我在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看到有的地方是一户发一本酒瓶，因此我想我们也应该这样，可是与其他同修交流没有形成共识，我也没有坚持，最后定下的目标是2户发一本，这样至2008年冬在全区就发了一遍。这时我深深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坚持一户一本，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那只有重新开始再来一遍吧。可是由于农村地理不太熟悉，影响了发放质量。虽然我们制作和发放九评书的数量早已超过总户数，并且这2年多来我们还发放了近10000张九评光盘，但在我们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仍然有人说没有见过九评。但我非常自信，90%以上的住户得到了九评书或九评光盘。同时我们也还在不断的努力，力争使每一户都得到一本九评。在做书的过程中也有不顺利的地方，也遇到过一些干扰。胶装机刚刚使用1个多月，上面的钢丝绳无缘无故地脱落了，重新装上也不能用。当时是腊月25，正是我们大量制作酒瓶准备在过年期间发放的大好时机，胶装机却卡了壳，而且商家过年回老家了，购买不到配件，只好又回到手工制作上，严重影响了抢人的速度。直到正月15商家回来之后才买到新的钢丝绳换上，可是时间不长钢丝绳又脱了，装的过程中发现钢丝绳上边有很多毛刺，说明好多细钢丝断了，当时只是抱怨产品质量太差了。后来因为同修找东西，在屋子旮旯的一个小盒子里无意发现了2枚毛模的像章，同修立即把它彻底销毁，大家再次发正念清场，而后胶装机一直欢快地工作着。其二是2008年春夏之交，两个负责打印的同修之一的小孩生病住院，另一个的老伴生命垂危。我知道这又是干扰，我一概不承认，就是要和旧势力争时间，不能影响同修们发放酒瓶，不能影响救度众生。我在不耽误其他项目的情况下默默圆融，多打印酒瓶以弥补其他同修的损失。指酒瓶共产党，我一周就打印了12包纸，比平时多了1倍，使总体进度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当好后勤。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大家的心性都在提高，朵朵小花逐渐绽放。我们这里以老年女同修居多，因此大家所需的耗材多年来一直由我负责采购、保管和供应，谁需要什么就到我这里取。从安全角度讲，我一直认为这种做法并未完全摆脱大资料点的运作模式，而且一人对多人难免有不能满足要求的时候而发生不愉快，所以我曾多次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但多数同修不愿意自己采购，还愿意维持这种状况。可为什么自己老觉得费力不讨好呢？至于出现不协调的音符，是不是针对我的某些新来的呢？遵照师父向内找修自己的教导，我多次找自己的不足， 结果找到很多自己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么多年没有真正的找自己，只看矛盾发生的对方。老师认为这些事本来应该是你们自己做的，我替你们做了，不求你们感谢，但也别太苛求我了。一人难称百人心，自己心里不平衡，愿意听赞扬的话，不愿听不同的意见，还有潜在的显示心、虚荣心等等。认识到以后，在以后的修炼中，这些不好的心逐渐的在修去。另外我回想，为什么当年开始做资料时，协调同修叫我单独采购，这也很可能是师父对我修炼道路的有序安排吧。可能那时就是师父锻炼我，让我以后继续做好采购而铺的路吧。既然意识到是师父的安排，那就是师父叫我做的，我就没有理由不做和做不好。因此我要继续当好这个采购员、保管员、供应员。师尊呵护。师父在各地讲法次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我也可以消去一个生命对大法犯罪的那一部分与那个过程与那一段历史，我可以让一个生命就像没走过那段历史一样的再生出来。回顾这么多年跟随师父正法修炼的历程，处处都能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呵护。被邪恶迫害中，由于怕心的执着，我违心的写了三书，可是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对大法、对师父犯了大罪的生命。在我回来后，师父安排同修帮助我，我自己也坚持多学法、多发正念，写了严正声明，又重新汇入正法洪流中。真的感觉是师父又一次把我从地狱里捞起，又一次为弟子承受了许多许多。我只有加倍珍惜自己，精进地做好三件事，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那是05年的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去市里购买了四箱耗材，为了安全，都是从市内乘公交车出市后再转乘长途班车。感觉那一天似乎最热，衣服完全和身体粘在一起。记得那是个星期五的傍晚，乘车的人特别多，非常拥挤。我带着四箱货，根本无力和别人去挤。一辆一辆的班车都走了，最后就剩下我一人了。当最后那趟班车刚一走，过来一人问我说，你走不？我说走啊。他指着前边说，上车吧。这时我才看见在原公交车前约十多米处停着一辆桑塔纳轿车，原来他是顺路拉人挣钱的，票价和公交车一样，并直接把我送到了家门口，省了2元的出租车钱。司机帮我把货放到了后备箱里，我拉开车门一上车，正好只剩一个座位。我问司机，这么多人挤不上车，你怎么不拉他们呢？司机答道，拉了别人你还能回去吗？我立刻明白了，他就是师父专门安排接我的。空调凉气吹来，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那一刻我真正的明白，师父时时在看护着我，在安排我的一切，真正是佛恩浩荡啊。受益明慧网。对明慧网，我总觉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把它当做了自己在世间的家。我把看明慧网视同吃饭一样重要，是我每天必须的一课，哪天没有上明慧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所以如果晚上有事出去，不管回家多晚，也要先去明慧看看。回顾师父正法这几年，我感觉到明慧网给予我的真是太多，每遇到重要的事情或重大问题时，都没有离开明慧网的引导。特别是自从我自己开始上网以后，从明慧网上汲取的营养真是太多了。在我自己上网之前，是通过明慧周刊上的交流文章获得帮助，促使我开花，而自己开花之后，则是明慧网直接给了我动力，促使我制作我们当地的真相资料，为我制作的当地真相资料修改和把关。在我们需要大量制作酒瓶救度众生时，明慧网又及时地告诉我们怎样购买所需设备等等。 几年来，明慧网上学员们的那一篇篇交流文章，对于我的修炼提高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也想，咱也不能只索取不付出，咱也得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只是由于我修炼不精进，投稿不多，但所投稿件明慧网的编辑同修都认真地给我修改，真的使我受益匪浅。几年来，我自己撰稿在明慧发表的修炼体会文章十几篇，撰写其他各类文章30余篇，帮助同修整理、修改、打字、发稿100余篇。那些稿件篇篇都浸透着明慧网的同修们的心血和智慧。再精进。我是1998年5月得法的，得法后我明白在有生之年要抓紧修炼。时间不长，我又遇到跟过师父9个班的老年同修夫妇，交往中他们嘱咐我2条：一，凡是买大法使用的东西就买最好的，不要怕花钱；二，凡是师父要求做的就一定要做到。多年来，师父的教导使我一直铭记在心，老年同修的嘱咐一直当作我修炼路上的动力。在十几年的修炼中，我一直努力实践师父的教诲，做到是修。虽然这些年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但总觉得离师父的要求相差甚远。最近，当我看到师父讲“做到是修”这几个字时，我的身体微微一震。在我还没有完全悟到其含义时，再精进经文发表了。当读到无量宇宙的众生在目不转睛地在盯着你们的一丝一念和你们的思想动态时，我豁然明白了我身体震动的缘由，是师父向我提出了更高要求，叫我在一丝一念上要同化大法，真正做到一丝一念符合了大法的法理才是修炼。我再次感受到师父时时刻刻的慈悲呵护。几年来，不管我个人家庭出现什么事情，我都以法为大，把大法的事摆在第一位，把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按时把资料传给同修。几年来，同修们送来的救度众生的钱经我手的大约有50余万，这些钱除了购买耗材外，我从来没有动过一分。因为我明白，我的路必须走正，一点也不能走偏。现在我这个家庭资料点可以刻录光盘，打印所有的真相资料，编辑制作本地的真相资料，打印制作大法书籍及9评书等。师父在2001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是最不喜欢那个只会说不去做的，我也不喜欢那些狡猾的，我喜欢那些淳朴的、脚踏实地的。不管修炼的路还有多长，我就做一个这样的师父所要的大法弟子。越到最后，我越能感受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宇宙第一称号的分量。回首十几年的修炼历程，师尊从地狱里把我捞出来，使我由一个业力满身的人变成一个大法弟子，其中融入了师尊多少心血，是我无法想象的。每当我独坐静思之时，回想起这一切，泪水就夺眶而出。我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唯有不负师命，不辱使命，不忘责任，精进再精进，向师父交一份合格的答卷。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甘肃兰州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大法在我生活中显奇迹。一，乱世磨难中幸遇大法。 我是西北甘肃兰州的中年女性，得法修炼法轮功之前一身是病，医院检查出的鼻窦炎、肾炎、妇科病、胃痛、偏头痛、神经性左腿痛等，可以说浑身没有好的地方。那时病痛折磨得我死去活来，实在是生不如死，再加上婆婆和三个小姑子给我施加的精神压力，我就觉得生命好像活到了头，时时刻刻都想着找机会去死。只是因为两个孩子还小，所以未能了却人生。为了摆脱病魔和精神上不堪忍受的痛苦，我曾经去过基督教并买了书，可是我的娘家妈和外婆不让我学，说不让我看那些书，那是外国人的，你是中国人怎么看那些。我想也是，后来我又去庙里当尼姑，可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到处找人领着我去庙里皈依。可是我找了三四个，他们都说忙没有时间，等有时间再带我去。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八个多月，直到2003年8月17日下午5点多碰到了一个人，我就给他说了我的情况，想让他领我到庙里皈依。他说现在庙里很乱，不要去，你去学法轮功吧。我说我没有书，也没有人教我，说我去给你找，可能是手抄本，你得自己回来抄。我说那好。就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佛家讲的缘分吧，第二天我就像身临其境的人等待救命的法宝一样，真是渴望的等啊。回想起来，仅仅也就一天多一点，可我好像等了一年多一样，心里着急的不知如何是好。心想，是不是现在这个社会人说话都不算数了，是不是他也在哄我呢？直到第三天8月19日晚上，他终于给我送来了一本手抄本的转法轮。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放下过这本书，我如获至宝。当我看完第一遍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本书太好了，句句都是让我做好人的道理。我就像久旱的枯田信逢甘霖一样，每一句话都滋润着我的心田，我久久不能解开的心结，我人生中的委屈酸楚都被书中的话语给溶解开了。我就接着看哪看，没有想到当我看到第二遍16页第2行时，就从那个字里面蹦出来一个像米粒大的金字来。我当时那个惊奇呀，就想这书中还出金子。等我看完第三遍的时候，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很多，原来我生命所要的，我一生所要找的都在这书里头。从中我还知道了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来这里干什么，我这一生为什么这么苦，好像一切都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心里一下子踏实了，也不再空虚了，不知不觉一身的病也好了，想不起来有病的事了，生命从此有了意义。就这样，我就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有一天，我娘家妈来到我家，我想这么好的法也要读给妈妈听，可是家里突然停电了，你妈妈70多岁又不识字，白天屋里没电看不见，只能晚上点蜡烛，我上的是夜班，就给妈妈说你现在睡觉，等晚上下班回来我给你读书。等到晚上12点回来，我点上蜡烛，洗完手打开书就给妈妈读。当我翻到转法轮第64页中，也就是不在五行中走出三界外时，读到这两个字时，那两行字完全都像镜子照的一样，里面的字很大，像排着队一样，每个字都闪闪发光。我惊奇地让妈妈看，妈妈却说看不见，我来回翻了4次，她就是看不见。我突然明白了，这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我这个刚刚入门的新弟子，这给了我更大的信心，使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心更加牢固，从此什么都动摇不了我修炼大法的心。同时也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见证大法的神奇，更加确信这不是一般的书，而是一部真正指导人真修的书，返本归真的天书、奇书。所以我在后来7年多的修炼路上，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为什么事过不去的时候，我就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师父在转法轮书中写道，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 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真是这样，七年来无论多大的磨难，多么不顺的事，我都凭着师父的法走了过来。如今我用尽人类的语言也难以表述师父的救度之恩，在这末法乱世中幸遇大法，使我脱离苦海，赐给我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将我从一个深陷迷潭中最苦的人度化成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大法修炼者。我唯有遵照大法精进实修，多救世人以谢师恩。二，真念救世人，众生盼得救。今年上半年，我给我们单位一位同事讲真相，给他讲三退的事情，他很不高兴，还说了很多不好的话，我也没有在意。有一天我跟同修妹妹说起这位同事的事情，妹妹说，你不要给他讲真相，那个人太坏了，他平时很不讲理，耍小心眼儿，说不定哪天还给你举报了，他去拿奖金呢。他和我在一个家属院住，我知道他的为人。就在今年五月的一天，我们一起上班，我看他的脸色不好，我就关心地问他，你怎么了？他说病了，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而且还有好几种病。我说，你这才42岁，到大医院去好好看一看。他说，哎，看了就得住院，哪有钱看病呢？就每月620元的工资，还要养活老母亲和儿子，妻子又离婚了，这个社会现在压得人都喘不过气来，还让人咋活呀？推一天算一天吧。我一听心里真为他难过。可是就在6月23日的那天早上，他来上班，我一看他的脸色都发黑了，特别难看，蹲在地上不起来，看着他痛苦的样子，我就过去真心地告诉他，你还是念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吧，好好念，诚心地念。他说，能管用吗？我说，你念念不就知道了吗？我看他半信半疑，就说，举头三尺有神灵啊，俗话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大法是来渡人的，只要你诚心念，大难来时准能躲过。还有中共邪党从建政以来，土改反右文革，杀害多少老百姓，六四屠杀学生，99年又迫害法轮功，罪恶滔天。现在天要灭中共，只有退出邪党就可以躲过劫难。他一听什么都没说，很高兴地退了邪党团队组织。第二天早上，他一上班就告诉我，姐姐真管用啊，昨天晚上痛的时候我就念了九个字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过了3-4天，我给他看神韵晚会光盘，他回去看了以后就来跟我说，他看了10几分钟左右，不知从哪里出来一股香味儿，我满屋子都没有找到。我仔细一找，原来是从播放神韵演出的电脑屏幕放出来的香味儿。我不由得吸了一口气，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疼痛的感觉了。到现在3个多月了，我再也没有听他说这痛那痛的。后来我又给了他一盘我们告诉未来真相光盘，回来他跟我说，姐姐太好了，我看了一个晚上睡不着觉，太高兴了，太兴奋了，上面说的全是真话，说的太好了，中共邪党全是骗人的。我就拿给我哥哥姐姐和侄子，我的亲人们全看了。这时我心里真为他们全家高兴，他们的生命得救了。就这样，我从当初害怕讲真相，到现在面对面讲真相，以前只给家人讲，后来给亲朋好友讲，现在我可以给陌生人讲，遇上卖菜的给卖菜的讲，碰到收垃圾的给收垃圾的讲，只要遇到人，我就首先想着怎么给他讲真相。从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多学法学好法，真的抱着一颗真心去救人，就会有更多的众生得救。其实当我静心想一想，有多少世人虽然还在假象中迷惑，忙乱着各自的事情，可是他们明白的一面真的是在盼着得救呢。三，我是大法中的一朵小花。和很多同修相比，我知道我得法很晚，文化程度又低，对法的认识也很肤浅，但是我有一颗渴望在法中提高的真心。 只要我在法中明白了一点，或师父点化了我，我就努力去做。有一天，当我看到师父在经文中说，大法资料点要在中国让大陆更多的老百姓看到大法的真相和美好，不要再受邪党谎言欺骗与毒害。可是我家境又很困难，连生活都很难，再别说做资料了。早在2007年的时候，我就跟一个条件好一些的同修说，我们做大法真相的资料吧，你有电脑，我每个月给你30元。他说不行，家里不方便。我又跟妹妹同修说，你家有电脑，我们做大法的资料。跟他说了几次，他都没吱声。因为我实在困难，在2000年我就失业，丈夫在1999年8月31日因车祸身亡，我带着2个孩子，他们要上学，我还要租房子交水电费，每月打工300元工资，连基本生活都很困难。后来我就捡饮料瓶，捡了一个月卖了30元，我可高兴了，就想我也可以做大法真相资料了。我计划每月从生活费中拿出20元，再捡瓶子卖上30元，共计50元，我也可以做资料。就因为我的这一念，慈悲的师父看到了。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位懂电脑技术的同修，给我家安装了新唐人电视。我跟同修说，我想做大法真相资料。同修笑一笑说，那好吧，可是买电脑没有钱。我就跟妈妈说了我的想法。妈妈说，你生活那么困难，连吃饭都是问题。我跟妈妈说，以前我浑身是病，每天都吃药，整天都在生死线上挣扎，可现在修大法使我无病一身轻，几年都不吃药了。我怎么能只在大法中得好处，而看着救人的师父和大法被恶党诬陷，多少世人被谎言毒害而不管呢？妈妈被我一片真心感动，就说，那好吧，什么时候用钱你过来拿。最后给了我5000元。随后我和同修买了电脑和打印机，可是网费每月128元对我来说太贵了。这时师父法身又安排来安装宽带的工作人员，将网费降到每月40元。就这样，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我的家庭资料点成立了。同修又教会了我下载文件和打印资料、刻录光盘等。因为我的生活条件没有足够的钱来买耗材，所以总在购买耗材上出现了很大困难。后来同修们知道我的情况后，给我送来了所有耗材，也给了资金，终于使我的家庭资料点成功的运作起来了。虽然我这么写出来了，但是从中经历的周折真是难以言表。在此感谢无量师恩，感谢同修帮助，使我真正的成为大法中的一员，将自己的身心融于大法的整体之中，感到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喜悦。我为自己成为大法中绽放的一朵小花而欣慰，不知不觉我的泪水涌出。回想起自己得法的修炼历程，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一步一步安排好了回家的路，磨难中自己磕磕绊绊走到今天，一切都是师父所赐。我真切地感悟到修炼的路上，师父安排好了一切，就看我们自己的心如何摆放。只要我们坚定的信念不动，大法无所不能。同修们，让我们共同尊师敬法，精进不停，努力做好3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师把家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